大家好。
好，
很高兴有那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坊啊。我们有全部20几个工作坊啊。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工作坊呢？因为我们这些工作坊呢啊，通常还有人进来，还有位吗？啊，后面有个位，后面。我们这个整个工作坊的设计呢，是由圣经对这个主题的一些的教导，有些是实用方面的，有些是一些其他方面的，特别一些方法方面呢，或者实际的一些的情况的一些分享，比如说一些怎么来在工厂里面做职场的一些的宣教，各种各类都有啊。圣经方面的呢啊，也要看圣经他讲什么主题吧啊。所以呢，我们既然讲到信仰的传承还有外展，所以我题目就是从民数记还有申命记来看这个题目，所以还有其他圣经一些这个很类似的，就是从使徒行传来看，从那个以赛亚书来看所以后来很多人报名以后那个秘书就来统计嘛，很多人统计到底什么人去参加参加什么组，那就先安排好我那秘书就讲一个话，他说奇怪，怎么这种那么爱版的题目那么多人有兴趣的呢？民数记、申命记，看信仰的传承与外展而且呢那个参加这个以赛亚书的更多了比那个使徒行传的更多我就奇怪，应该讲那个信仰的传承与外展，应该使徒行传就讲更多嘛，你说起教会能够发展怎么来传递下去那为什么反过来教的人更多呢那个秘书解释就是说，可能使徒行传大家比较熟悉这个的话呢，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不过这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不管他，当然无论如何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有兴趣来看圣经怎么讲这个题目所以在我的这个题目的这个介绍的里面，大家没有看，你选了谁一定看过吧我就问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正面来看，信仰是关乎一代人或是传承每一代人的事，信仰不但是一代的，还要继续下去，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横面看，信仰是包括的范围是从个人又延伸到家庭、社会、整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这些方面有什么教导，那个正面的一代代的传下去，还有横面的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有影响，所以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特别民数记还有申命记，对这方面有什么一些的教导呢？我看看这个是全面的吗？全面画面OK。好，那个经文，请大家看看，这个是哪里的经文呢？是哪里？大家很熟悉吧？其位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为你的仆人后悔。仆人是谁啊？为你的仆人后悔是摩西代替整个民族来祷告的不是单单摩西跟悔改他是这个90篇呢，是一个领袖为到全国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来仰望神，为你的仆人，你讲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求你使我们，你看不是他使我们早早保在你的慈爱，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做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你看一二三四这是一个求，是不是仰望神另外一个下面 啊，因为写不下那么多嘛，分开来写啊，还有十六、十七节啊，就用你的作为向你的整个国家显现。啊，因为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就传递下来了。啊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啊，看到吗？啊，就是摩西，神的摩西的祷告。啊，所以诗篇九十篇呢，就很明显。然后讲这个国家，他在过去经验过很多的困难磨练，啊，所以这个作为一个领袖的为国家祷告，所以这一切的训练都是上帝的旨意来磨练我们，啊，人生不可能没有磨练的，一个国家你不可能没有磨练的，啊，但是这个磨练的里面，怎么能够把这个信仰能够承载下来，真明白到神的旨意？啊，而且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就是两卷特别这方面讲了非常清楚的主题，啊，大家熟悉读旧约圣经的话呢，一开始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是吗？啊，创世记是什么？啊，创世记是个预备，是个序言而已。整个摩西五经的重点呢，是讲到神的拯救，而且呢，神怎么来选立一个子民，透过他们来把神那个拯救的计划能够传到普世里面去，是不是？所以创世纪呢，只不过是序言，创世纪还没有讲到以色列人的，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如果你读完创世纪啊，其实呢还没有进到那个主题的。都是序言而已，反过来呢，出埃及记就是神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就是这个神的选民。所以一个是创世记是预备，出埃及记是那个拯救，然后下来呢，立位记是什么？上帝来训练他们，怎么来过圣洁生活，怎么来敬拜神。因为这个被拯救的民，不单单被拯救以后就完了没事啊。就好像我们信耶稣一样啊，哎呀，信耶稣以后，哎呀，大功告成了啊！特别死完礼以后，拜拜。很多人他以为信耶稣就没事了，哎呀，这个太可惜了，才开始，是不是啊？啊，才开始呢，还继续以后的很多一些的操练、磨练、历练啊啊，各方面都有的。所以立位记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训练，一些的很多一些的学习，怎么来敬拜，怎么来过生活，怎么来服侍神啊，很多一些律例。然后呢，到民数记呢，这个什么啊？你看这里，民数记的书名叫什么啊？我通常呢都是喜欢这一口，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叫民数记呢？啊，因为我们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犹太圣经希伯来文，那后来呢就翻译为希腊文，因为后来犹太人他们就不懂希伯来文了，就翻译为希腊文啊。希腊文那个翻译呢，他们就为这卷书起一个书名的时候呢，他们就根据民数记里面有两章圣经，第一章还二十六章，因为他们有两次来数算那个民数。为什么要算两次？啊啊，对，有两代的人嘛，一个是上一代的，一个是下一代的，所以这个民数记里面的，啊，大概包括时间呢，就四十年了，啊，两代的人的事情。所以因为他们有两次数算民数，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啊他的书名，啊，当然这个也是好的啊，因为这个重点啊，两次数算民数。但其实呢，民数里面的民数记里面的内容呢，是不单单讲那个数算民数，而是数算两次民数的前中间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通通都是在旷野。所以希伯来文呢叫有这个字啊，你们会读吗？啊啊，你们都会读希伯来文的，都会读的，要把它翻译为英文了啊，叫巴比巴，这个巴就是在里面，定密巴就是旷野，在旷野，他们就用了这个民数记 第一章第一节看到那一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所以这里面整卷书呢，都是讲在旷野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旷野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信仰怎么传承呢？如果犹太人他们自己都搞不好的话，自己都倒闭在旷野，如果这样的话呢，不但不能够传承了，还想外展呢，讲不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书名是讲到整个旷野的里面。所以刚才我说创世记是预备，出埃及记是拯救，利未记是训练，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磨练，或者说那个利未记是教导啊、敬拜啊、服侍啊，这个呢这个如果用广东话来讲的话，今天对不起啊，今天你们听好几个广人都讲人都是广东的啊，那个林祥元牧师，还有那个关国瑞牧师啊，还有我啊，我们都是从香港来的啊，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同一个神学院毕业的，香港的海外神学院啊，当然关牧师是老大了啊，他是老大，我是老二。刚才那个讲员，你看他头发都没了其实他比我年纪好多了不过他就奇怪了为什么那么快就没头发呢？关牧师就笑他，关牧师说，因为你非常聪明，你聪明绝顶太聪明了，都绝顶了，没了头发了。我开玩笑。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磨练的，是磨练啊。因为你经过了拯救以后啊，受很多训练的，就以为哎呀，我学了我就懂，没有那么简单的，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明白了听了其实呢，真正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才知道自己真正有没有学到，是不是？讲归讲，做归做，是不是？这个是真正的磨练，四十年的磨练啊。这个书名接下来这个好像我想简单讲的就是其实你们都笔记里面都有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从那个整个这个民数记的结构来看因为我们看一卷书的内容的话呢，要看出它整个的那个重点所在呢，你不要单单看个别事件当然我们平常查经很好就是一段一段一段来查，哇，我看你的教会就是每章这样查什么时候查完圣经当然这个好，很好查经，但是呢，你读圣经应该要不单看一棵树，要看整个树林。这个民数记整卷书的内容然后带着什么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呢？这个重点要看到整个那个全貌，这很重要的这个结构呢你看看这个结构这个书卷怎么来分析它，从结构的里面一些重点的里面看出到底它要发出什么信息给我们。所以呢，如果有人就这样说了，有个犹太人这个专家叫 Jacob Milgram，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就说这卷书呢可以用年代来分分三个年代就是这个这三个经节啦这个就是开学的时候，第二年，四十年，四年以后，就分为三段如果按照顺序来排列的话呢，这个没错因为按照那个时间 chronological 的话呢，这个没错，但这个呢没好像没有带出的信息，只给我们一个时间的结构现在我们很多人做个 timeline 嘛，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 timeline 放到 Facebook 里面去，我就不太习惯了这个，把自己的东西都通通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很危险的，连出生在什么地方人家都知道了，这个太危险了好，这个是这个年代分这个。好，第二个呢，有人说也差不多的从那个地域地区来分，旷野里面去了什么地方呢？也是差不多的那个结构从西乃旷野到了那个加底斯的旷野，后来就跑到摩亚的平原所以这个表呢三个呢可以用这个图来看，要不要换一个灯比较可能会看好一点 关关前面，不关后面。
刚才
啊，关这两个，关这两个，关这两个，可以吗？
可以，
会好一点。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啊，从这个西乃旷野啊，后来呢就跑到加底西，然后又最后呢就跑到那个摩亚平原，它是围绕在这个地方
40年的时间，这个是整卷书里面它大概涵盖的内容。无论从时间分，或者说从那个地域来分都可以。这个是如果纯粹从那个历史的研究的话，要这样来研究，这个没错。但是我读圣经不是为了单单读圣经而圣经嘛？到底这个圣经的内容是带出什么意义呢？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是不是？啊，所以下面。我看过很多一些对于那个民数记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呢，我最喜欢这个解释。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解释？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叫 Olson， Olson， Olson 是个美国人啊。他写一本书专门来研究这个民数记的。他认为，这卷书为什么要这样来写下来，而且要写到两次的那个主算民数的话呢？他就觉得呢，应该有一个叫什么提纲挈领，把整卷书的重点抓出来抓起来啊。他认为呢，就是这样。他写一本书的书名叫《The Death of the Old and the Rise of the New》啊，这书很特别的哈，是不是啊？如果粗一点的翻译呢，就是旧人死了啊，新人起来了啊，所以这一个叫旧人之死与新人之心，就提到什么？提到两代的人啊。所以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呢，你觉得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呢凄凉的味道，是不是啊？神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结果呢？啊，谁呢？约书亚还有加勒啊，其他人呢？啊，通通死在旷野。哇，这个不是很可怜吗？是不是？啊，如果我们说基督徒信耶稣以后哦，哎呀，都死在旷野，不是很可怜吗？啊，到底这个信仰怎么从救恩方面传到西南那边去？怎么传过去？所以有人说。民数记啊，是一本失败的书。讲到他们的事情呢，你可以看出来，在民数记里面，通常都讲负面的事情，正面的很不多的就是好事就不多，坏事做尽，是这样，比较负面的。不过感谢主哈，就民数记是负面的，但生命记呢是正面的。民数记这本书呢。其实呢，是记载当时这一批旧的人他们做什么坏事情啊？虽然是负面的，但是为什么负面的东西还要留下来呢？是来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那么不好，但是上帝呢还是爱他们的啊。神是公义的啊，会惩罚他们，但是罚完以后呢，还是有一些人被拯救，那些悔改的、愿意跟从神的，还是被拯救。而且呢，到上面去的时候呢，这个是另外一卷书，是对新的人讲的，一卷书对旧人讲的，一卷书对旧人讲的。其实呢，哎呀，讲一这样讲啊，真正来说的话，民书记、生命记，都是后来传到我们这里的话呢，都对我们讲，把两代人的情况向我们阐明，怎么把神恩典继续这样传递下去啊，所以。这个主题呢，它就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1到25章，因为那个部分呢，就提到啊，开始的时候1到10章啊，就讲到他们本来预备一些要进入迦南的，但是因为他们后来犯罪的缘故啊，所以呢，从11章到25章啊，他们呢就特别在第14章的地方，他们不听神的话。不相信那个加勒跟那个约书亚说我们可以得胜的进到那个迦南，他不相信，所以呢他们就背叛神，结果呢他们那一代的人不能进去， 所以在那个地方曾经就数算了，数算一期的人数，算了一次。本来算的话呢，是准备打仗的，要进去的啊。所以这里第一部分呢，他就说这个是准备的，这个要进去的。但是呢，结果呢，只是恶性循环，都死在旷野。然后到二十六章的时候呢，新一代的已经出来了，要重新再数算民数。所以这里呢，他又重新讲这两个事情。跟他们一样的啊，他们又重新来预备自己再进去，进去之前要准备嘛，好好在等你嘛，是新一批的人了。但是问题就出来了这里了，你看这一句话，请大家一起读一遍好不好？这一句，新一代神的子民预备进入应许。哦，对不起，我读错啊，这个从头再来过啊。新一代神的子民能胜过上一代的恶性循环而进入迦南吗？啊，你觉得我这句话写的好不好？啊，不好，我写的不好啊，因为这句话太长了，是不是？应该分为两句，因为中间翻一个逗点，是不是？啊，放哪里应该啊？啊啊啊！啊，总之把它cut掉啊，分两句，分三句啊，就比较好嘛。我是故意不分的，我是故意不分的，因为是一期课程，一期课程啊，因为这卷书他告诉我们说，上一代的人都不好啊，没好跟随神啊，所以难怪被神刑罚，通通死掉，他们就该死的。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预备进去了，你们比他们好吗？哇，你看这个挑战多大，是不是啊？这卷书写出来不是来骂旧人的，重点是对新人讲的，你们现在比他们好吗？是不是啊？我们常常都说，哎呀，上一代不好啊，爸爸不好，妈妈不好，人家不好啊，轮到你做的时候你好吗？你比他们好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这本书啊，我觉得就是他把两个来，一个是什么警戒，一个是对我们的挑战，这两个呢放在一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专题啊，然后这样来抓起来的话呢，是蛮好的，非常好的啊。有没有意见？你看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题哈、啊。好了，下面啊我就很快的啊，不能讲得太细啊。啊，从这个民数记的里面啊，我再从头再来讲，刚才是讲那个分段嘛啊，时间分，地域来分，还有从神学意义来分啊。然后上面呢，我就从民数记里面我把它一点一点讲出来啊，就是我在笔记里面都大概看得到的啊，笔记里面是第几项啊。第三，大家都看得上啊，对不对？因为我这里没有贴那个号，在我的页里面有贴那个号的，我就讲第三了啊。从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出什么一些属灵意义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这样跟大家讲，就是两个世代的人，这个是非常的，好像有点凄凉的感觉了啊。两个世代的人，就是，哎呀，他们本来如果是好好跟随神的话呢，就可以，你看。在民数记十三章，他们已经进过这个地方，在迦底西，就是那个迦南的南边，其实那个是个门进来的，从那就可以上去的了。但是因为他们失败了，所以又回到旷野，又过了四十年，拿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他们又来一个同样的地方，啊，所以就地重游。啊，如果你是约书亚，你跟加勒的话，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来美国很久了哈，有没有来过超过四十年的啊？我来美国来了多久年了？我来了三十八年了，差不多跟他们差不多了。啊，因为其实美术系真的没有四十年的，差不多三十八年，差不多哈、啊。所以，我每逢回到我自己的。长大出生的地方香港，哇，我好像很有感触，很有感触的感觉啊。所以好像有人说，哎呀，回到去，怎么地方那么小的，以前小的地方很大很大的嘛，是不是？ 下面都那么巧啊，哎呀，要自己烫，很有感触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同样的地方啊，就是穷游。当这个新一代的人呢，啊，本来他们是一天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就花了四十年时间。我说问到这个问题就是，经过了四十年，到时到以色列人他们成就了什么？四十年，啊，成就了什么？啊，有人说，这个很难听的，他说，神的子民要能够达到应许之地呢，就是要等死人救人先死光啊，现在就会进去了，啊，这个讲不太好听吧，啊，不太好听，不过无论如何呢，民书记已经在讲他们的失败，不过从失败的里面，其实呢也是常看到，啊，所以有人来专门对这个方面做一些研究，发觉到，你常看到就是每一次人犯罪，神的刑罚，刑罚以后呢，上帝就马上就 给他们讲一些道理了，啊，根据这个情况又讲一些什么善道的情况，或者又讲一些新的律例就跑出来了，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表示说，虽然你不乖打你，打完以后呢，又重新要教你，还给你有希望，是不是？啊，就好像爸爸妈妈打孩子一样，打完以后呢，啊，就告诉他说，其实爸爸妈妈打你呢，不是恨你哦。啊，就想你好哦，啊，还爱他，抱一抱他，啊，就来重新又跟他讲好话，就这样哦。所以这个从民书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属灵意义就是两代的人，啊，好像一种就是警戒，但是警戒在里面看到上帝他的信息，啊，还有啊，我讲快一点啊，这个民书记里面呢，有人说他们这些民众啊，对神啊，常常埋怨，啊，所以有人说民数记就是希望里面的怨言律，啊，怨言律，啊，是希望里面怨言最集中的一卷书，啊，如果你喜欢画怨言的话就跟他们学习，所以有人写一本书叫 Murmuring in the Wilderness， 旷野的怨言，什么都埋怨，是不是什么都埋怨啊，每一样都不满意啊，因为其实基本上很可能他们是因为没有专心跟随神，啊，没有好好的跟随神，是生命有问题，啊，就好像今天讲人一样啊，他所说的啊，如果生命有问题的话呢，其实什么其他方法什么东西都没用，还是人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从这个选书的里面，一方面看到两代的这个警告，第二个呢看到一些人的这种的对神的不满意，生命问题也产生很多问题，不能够真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啊，再下来要快一点啊，就是我就跟第二点有关系的啊，他们这样埋怨神，神喜欢吗？不喜欢。你看诗篇九十五篇写得很清楚啊，上帝说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个时代，啊，这个是很用了那个上帝好像用那个利人法啊，那个来表达，好像神上的人一样，我厌烦他们，因为什么呢？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在作为，啊，迷迷糊糊，啊，所以如果信仰不能够好好的能够自己明白的话呢，不但自己没有帮助，而且还害了下一代。我这个我很深感受的，真的是，如果上一代怎么样呢？影响到我这一代。啊，我感谢主，到我这一代我信耶稣，啊啊，然后看到我下一代的话呢，哎，就对他有影响，哎，我真的感谢主，啊，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不喜悦这些迷糊的百姓。还有你看，啊，这里同样这个事情，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属灵上面的对我们的一些警戒，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啊。好，然后再下来呢，再下来，好，从这个里面哈，民书记带给我们的挑战，如果既然有这些那么多的一些的警戒啊，等等的情况底下啊，到底这个民书记这个对我们的挑战，到底是如何呢？啊，我们的这个笔记里面是什么？ 这个是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第四吗？对，第四点，最后的挑战啊，就是又回到这个上面去了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在这里把它更延伸一下来讲来看，因为刚才我就从那个书卷里面来看，就是你现在分成两代嘛，旧一代跟新的一代，在这里呢，我把它分成三代，三个事情，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精选书讲到旧一代的一些人他们的失败，就把他们过去历史他们先祖的情况讲出来，是这个警戒。然后第二精选书他们后来写成书，后来世世代代的传给他人来看的时候，他们每逢读的时候，他们都应该有一个同样的警惕，就是民书记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信仰的情况，不单讲到我们的祖先的失败，也对我们这个现代人我们看的时候是对于我们讲话的。那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好吗？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迦南了，我们是不是在迦南里面好好做神的子民呢？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还有第三个层次，圣经不单是旧约的，以后来传承到我们今天基督的信徒里面来看。今天你跟我呢，我们本来不是以色列人啊，就好像用一个牧师所讲的话，他说旧约本来不是写给你看的，不是写给我看的啊，旧约本来是爸爸写给哥哥的信，你跟我都是弟弟都是妹妹，偷看的爸爸写给哥哥的信，本来不是给你的，不是给我的啊。所以呢啊，我们新的信徒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弟弟跟妹妹啊，我们现在是新一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啊，从属灵角度来看我们是以色列人。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是神的选民呢，是吗？啊，讲刚刚讲了吗？你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军中的祭司啊，属我的子民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你读民数记的时候，这本书不是叫你来骂他们的，不是叫你来现在挑战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是什么？是挑战我们的，是对我们讲的。那我们比他们好吗？啊，我们作为现在我们是新的选民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比他们更好呢？啊，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里是一个问题。今天我想问你，这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你在教的里面，我想问你哈，你是属于上一代的还是下一代的人？啊，我想问你，你是哪一位是第一代基督徒的？请你举手看，第一代基督徒，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是第一代的。啊，如果亲戚的不算啊，什么婆婆啊、姨姨啊，大家不算，你是第一代信耶稣的，啊，差不多有一半哦。啊，第二代的呢？第二代的啊，也有好几位啊，所以起码有两代的，也有两代的啊。所以你看这里啊，我们是属于上一代的呢，还是下一代的？如果你说我是上一代的啊，我是第一代，如果你第一代就是上一代嘛，上一代啊，那我这一代有没有把一个好的传给下面，传给上面？如果你是上一代的话，属于上一代，我是第一代嘛，啊，我就问自己了。现在我两个孩子，他们情况怎么样啊？啊，我感谢主，两个人都去教会的，啊，两个人都需要服侍主的，感谢主，啊，这个，我不是我有什么什么好，就是还是上帝的怜悯啊。如果我是下一代的话呢，啊，就是我是第二代基督徒，我是下一代的话，哎，我比我爸爸好吗？我比我的妈妈虔诚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这个民数记带给我们的挑战。还有不单这样，还有上面我在这里呢，就是最后我就讲一个，如果总结一下民数记带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这里呢我总共列出来有一二三，有三个大家可以来留意的，这个就信仰怎么来传承下来，怎么来明白到神的心意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上帝耶和华的信息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啊，而且呢，并要加上百姓的意愿，还有属灵的领袖，这个非常重要。 上帝是信实的没错，但是人呢要跟神配合的，我们不能够好像很疲赖的说，哎呀，我怎么不好都没关系了，因为上帝是好的啊，上帝就到最后总是会怜悯我们的，不能这样说。你看这个他们的百姓，他们虽然上帝怜悯他们，但是神会公义的，会惩罚的。所以百姓还要当领袖非常重要。还有第二个就是，百姓的不幸，他们的犯罪呢，上帝呢是会惩罚人的，上帝是不会轻易放过那些违背他的人，所以上帝也是公义的。还有最后呢，第三个事情就是，在这个本书结束之前。虽然讲到整卷书呢好像很负面哦，但是呢这卷书在结束之前呢有两个重要事情。我刚才说了，每一次惩罚以后，上面都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教导啊、帮助啊，是后续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有两个重点呢特别重要的，就是第一，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重新来核点那个民数，是表示说对他们还有存着希望，是不是？还要算，就是说重新再来过，上去了不算了啊，重新再来过还有希望。另外一次呢是什么？就是啊，摩西老了啊，就来预备一个继承人。哎，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看我讲这个民数记最后事情啊，就是谁能做摩西的继承人？所以如果我说这个信仰的传承的话呢？就是上一代的人，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对于下一代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谁来做这个摩西的继承人呢？民数记二十七章这里有段经文是非常好的，我读了以后呢，我对自己也是很多的一些的提醒啊。第一，摩西什么年老了，快要离世了，这个是现实啊，啊，我们有一天都会老的吧。是不是啊？我的太太已经退休了，她比我长一两岁，我也快了吧？啊，这个现实的问题啊，啊，这个现实，如果你老的话呢，那这什么？摩西的请求命令领袖，你看好不好？我非常佩服摩西啊。不过也可能摩西做得太累了哈。摩西就请求说，另外命领袖，这个是真的。所以做基督徒的话呢，你不要单单看你自己这一代啊，你要看就是我下一代怎么样。这个讲家庭方面，在服侍神的里面也是一样，哎，不但我自己服侍，如果我有一天我离开了，我要放 交给另外一代的话，我有没有把他们下一代好好的培养起来？这个是重要啊，这个是有也是我的责任啊，我不能够说。哎呀，我做完我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的话，他们不好，跟我没关系，也不用这样说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你看摩西请求，那上帝就吩咐利约书亚，摩西呢就执行吩咐，你看这个多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那个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的整个对那个民族的那种宽容忍耐。而且呢还继续给他们有机会，这个是整个民数记里面讲述这个信仰的传承，从第一代到第二代，而且呢要延续下去，代代来跟从神。哎呀，我先用了很多了这个整个民数记啊，好，我们今天就到几点了？时间到还有五分钟而已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还以为是到一点半呢。我就用多一点点，多十分钟好吗？啊，十分钟。哎呀，对不起，我以为是到一点半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好，下面我来看看这个《生命记》啊，从《生命记》每个人来看。好，《生命记》啊，这一卷书。生命记是在这里吗？生命记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生命记就是对于上一代的人，啊，不是对新一代的人讲话的。新一代，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如何？既然上一代过去了，对新一代来讲的话，上帝怎么来给新一代有希望，带领他们能够面对这个前面的挑战啊？这个呢，你看这个，我就同样这个事情， 这个生命记啊，它的书名叫这些话，这个他就用开头那一句话所说的话，这个 Hadabarim 希伯来文这些话，这是他的书名。不过呢，因为这个天使圣经版呢，他们用了这个后来第十七章十八节那句话，也要把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所以他们就看了这句话的话，就重申嘛，就抄录嘛，抄录一本，他用这个来做的书名。其实呢，抄这个书，这个书呢，内容是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月还重新立月，不是新的月，还是那个月，只不过是一个更新的月。所以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哈，请大家帮我看一看，这怎么说？摩西将以色列人带了来啊，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有没有觉得这个话有点怪？这个话有点怪，是不是？啊？他为什么以前在活列山给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不是给我们列祖立的，是对我们今天传统的人立所立的？这个话讲的对吗？这个话是他这个不，你不要看看镜面的，不看镜面的因为如果看镜面的话呢，好像他讲后了是跟他蛮立的吗？那这个话就表示说，怕现在希腊人就觉得啊，这个是祖先的心情啊，跟我没关系。他刚好反过来说，这个月啊，不应该这样说。讲，如果讲的准确的话，应该是不单是，是不是？不单是跟我们祖先立的，是对我们接下来讲的。所以他就更新这个立月，意思就是把这个新的这个对我们这一代重新再讲这个事情。好，所以你看这个，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生命记里面的那个整体的内容，我小时候发觉到如果是三十七章那么长的经文呢，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概览来看看到底这生命记分成五大的段落的话呢，分成五个段落。第一段就是维护过去一到四，然后第二段五到十一重提实践怎么来运用，然后第三就是把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十二到二十六章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综合以前的立位记出埃及记还有这个民数记所有的律例重新整理，更有系统的编出来，这个更新版所以有人说生命记就是国家的宪法，还有宪法宪章一样。因为以前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都是很散的，不同地方的嘛，这里呢重新排列，好像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拜落或是精神一样这个是我们的遵守的还有呢再下来呢就是叫我们要回应上帝的那个诫命，最后呢就是对以色列人重新有个计划怎么来面对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旨意。所以刚才我说了，创世纪是预备，出埃及是拯救，立位记是训练民数记是磨练，生命记呢我给大家看看一个图这个图你看得懂吗你看得懂这个图吗这个呢从创世纪一讲到这个列王记基本上呢就把这个从创造开始就讲到这个列王这个大概的部分，当然列王以后这个我就不讲下去了这个被掳以后的剧情被掳以后，但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表示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不是都包含在里面这个为什么上面就放在中间，为什么放在中间我告诉大家
这几个书呢
都是好像一个写写故事一样，写散文一样，写历史一样，就是慢慢慢慢在讲到这整个过程的，是不是？
生命是基本上呢
不是来讲故事过程的，
是过去律法的一个什么一个统
什么统子的总说总纲啊总纲啊，
就把通通的过去上帝对于这个以色列民的信义呢立了一个总纲列出来，这就是国家的宪法啊。然后呢根据这个宪法的话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来成为上帝的国民，就是约书亚记西西记，就这个王国前的就王国的怎么换的。所以很多人做这个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发觉到哎，很奇怪的，圣经里面的律例典章呢常常就是来作为评论以后整个王国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就放在中间。
所以圣经这本书呢就是承先还有启后一卷很关键的书
啊。既然以前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立了这些的命令律例，就要警戒他们以后我们的国家人民社会每一代怎么来做神的子民，
都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在这个列王记的里面强调一句话重复出现的是什么呢某某王这座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恶的事他们如果是遵守神的话，上帝就怎么祝福他他做坏事情，上帝怎么来惩罚他，都是根据生命记的律例，通通在这里做根据。所以看到生命记里面整个的内容呢，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什么上帝的这个律法的传承，每一代的人怎么传递下来，整个国家人民都需要这样来根据上帝律法来过整个属神子民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卷书。所以你看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这个可能我会讲稍微提提就好了，就是比如说你看生命记这里讲出来就是大诫命与信仰的传承。既然这个神的诫命那么重要的话，我们要在家庭教育里面要下功夫所以教会里面是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来不单教导弟兄姐妹，也教每个家庭回去怎么教自己的小孩，这个很重要的。有些人呢很奇怪的，他自己不教小孩的，把小孩就丢到教会里面去，自己去打麻将小孩完了就到回来了。你这样还教小孩好吗？不行的小孩不能够叫别人来教的，你要自己去教的，是不是你看圣经里面你看家里面怎么教育讲得很清楚，是不是这讲快一点不用自己看就可以了你看同样圣经记第十一章又讲这个事情所以家庭教育是在家里面怎么教养小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这个家庭有信心的怎么服侍神，都是一个信仰家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事情。你看在这里还有一个经文，你看这个圣经这个书埃及记说的日后如果人家问你这个圣经记说为什么要守这些律例法度呢，是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神还有你看异曲同工，让我去提到出埃及记里面他们也每一年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孩子就问他们的爸爸说哎呀为什么每一年都要切这个羊腿呢这个烧羊腿呢是因为逾越节的缘故上帝拯救了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家庭的那个信仰的传承呢，就是犹太人呢非常强调的。别发觉到全世界的里面有两种国家的人呢是非常强调家庭教育的，一种就是犹太人，一种是中国人，是不是非常注重家庭教育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好的传统的，也很好，非常好。犹太人到处很多会堂教育小孩，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不单是家庭教育，而且呢我就讲到同样一个问题了，就是民数记所提到的问题，就是上帝的领导者，上帝领导者还有接班人。 商业工作不单是一代人的工作，而且是代代传下去。
但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在上面这里面他临终的时候，
你看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凡是有人画一条线，你看一看这个是谁跟谁说的，摩西跟约书亚说的。你看下一段
跟这个段一样的
摩西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去，不要害怕，刚强壮壮胆啊，不要惧怕他们，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他这些话，
通过这些话都是摩西临终之前他交代下一班下一个 领导人，鼓励他怎么来继承神的工作。
摩西说的，后来到了这个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第一章一开始上面就说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那谁对谁说啊？谁对谁说？
耶和
华神对约书亚说，所讲的话你看跟摩西讲的是不是差不多啊？你看我等下与摩西同在，下与你同在啊，叫摩西所说的话是给你的。还有这里你看，你要刚强壮胆啊啊，这里呢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你看摩西讲的话跟上帝讲的话是一样，你就觉得很奇怪很奇特啊。所以就是神所用的这个摩西能够把这个信仰传扬下来啊，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语能够让摩西的这个模式传递下去。今天所以我问大家会考虑，就是如果讲到信仰传承的时候呢，就是所以我们如果你是第一代的话呢，我的讲是什么？如果你是第二代的话，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就很享福咯，哎呀牛耕田马吃苦爸爸赚钱我享福这个是我们有责任的还有领导的责任。作为领导的，做领导不是说高高在上，领导就是把最好的当着弟兄姐妹，重点是他们得好处而不是我的尊荣，这个是领导界的失败领导界责任还有接班人的挑战所以大家回去可以想想，就是我怎么把在我的家庭还有我亲朋亲友中间找到我的信仰传承出去，在世界观上面环境的里面怎么传出去，在我世界环境当中我们教会机构我是如何活出我的信仰，留下属灵的足迹还有榜样。所以我讲那么多的话呢，其实呢我回到那个讲人所讲到的重点呢，是从积极的做起，积极做起，积极怎么能够有个好的生命好的榜样，这个就是代代的传扬工作也是每个领袖这样一代一代这样来传递。哎呀，这个是这个环呢，要一个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你发觉到有的教会，哎呀，几十年前有好的创办人，有好的一帮领导的核心同工，哎，他就去了一帮新的同工，哎呀，难怪人家教会那么好，因为是代代传下去。您现在这样轮到我们是第五代的领导人了，这样子传下去。但有些教会呢？中间吵架了，中间就跑掉了分裂了，难怪搞来搞来搞去原地踏步不然进步，因为没有传递下来。所以我最总结的话就是两卷书，一卷是失败的大家要警惕，一卷是正面的。所以上帝对我们呢是有期望的，有期盼的感谢主你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不像不像开玩笑感谢主我们做了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圣经的话语都是写给我们今天的人看的，帮助我们能够吸进去，能够吸收，能够领受，就能够活出来，能够作为你信仰的传承还有外展。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